几个世纪以来，北极熊独自享受住北极水域，但是现在开始，他们将在夏季迎来人群的陪伴。去年的夏天，中国的第一艘破冰船雪龙号从上海经过俄罗斯上方到达了冰岛。今年夏天，中国中远航运公司拥有的货船永生号成为第一艘中国商船通过这个捷径。它从上海到鹿特丹，比经过苏伊士运河的传统航线节省了两个星期的时间。美国太空总署提供的卫星图显示，环绕在北极的白色冰雪每年夏季都在缩小，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开阔水面，在卫星图之中显示的是黑色。甚至俄罗斯总统普京亦都同意美国科学家的讲法。
Совершенно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климат меняется, об этом уже все говорят. Навигация, скажем, в северных широтах может продолжаться уже и 100 суток, а может быть и 150 суток.
普京说，非常清楚的是气候正在改变，所有人都在这里谈论这件事。他又说，很清楚的是目前北部高纬度地区可以通航达到100日或者可能150日，而且这些新地区会对商业活动开放。在俄罗斯投资更多破冰船的同时，在最近的一个极地会议上面，专家说他们看到极地通航的可能正在增长。挪威航运公司董事长菲利克斯·楚迪已经将矿铁石从挪威北部运到了中国。他说
：We believe that the potential of the Northern Sea Route is large. It will be gradual. It will not be like any explosion. In 2010, there were four ships.
楚迪说，他们相信开发北部海域航道的潜力是巨大的，它会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不会是爆发式的。2010年有四艘船用了这条航道，2011年有34艘，2012年是46艘，今年他们预期会有50艘左右。卢森布里格姆曾经是位于阿拉斯加的美国海岸警卫队破冰船的船长，他说
Really, we're looking at a seasonal supplement to the Suez Canal carrying natural resources. We're not going to retool the...
布里格姆说，他们确实看到在运输自然资源方面的对苏伊士运河的季节性补充，他们并不打算重新改造全球集装箱的航运。土著人领袖和环境学家担心在高北地区脆弱环境之中船只漏油的可能性。来自格林兰的阿卡鲁克林格是因努伊特人北极圈理事会会长，他说
You cannot use the Arctic as a laboratory. It's not a laboratory. It's not the Arctic Ocean.
林格说，你不能够用极地作为实验室，它不是一个实验室。北冰洋不是最后的领域，它是大家的家。大众必须记住人类住在那里。他们非常担忧邮轮通过东格林兰和格林兰其他的地区，因为在那些地区不可能实施营救。但是他的邻居冰岛总统欧拉福尔·格里姆森欢迎中国船只，他说
The next month, the CEO of Costco, the largest shipping company in China, will explain
格里姆森说，下个月中国最大的航运公司中远航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会在雷克雅未克的新的北极圈集会上面介绍，在北冰洋冰层不断融化，一条新航路将会连接亚洲、美洲和欧洲的情况之下，中国准备如何来到应对全球货运的新纪元。可能对北极熊来讲不利的情况，将会对亚欧航运提供有利的条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